感谢主，小弟下午要用使人与神建立美好关系哈。很多同龄觉得传福音会有压力哈，通常就是你开始做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压力慢慢不见，就像要踏进红海一样哦，你没有踏出去那一步，你一直觉得前面就是困难。好，那这边有写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就可以把它定位为，只要还没信的都是神要拯救的人。哦，然后这边想到是犹太人啊、希腊人等等哦。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他相信，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哪一族人，哦，都是神所要拯救的。所以后面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有提到，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哦。那小弟在复兴美工担任专任教师的同时，也是综合教会的宣道股，然后也是北区的宣道组开拓股。哦，那个时候我们把关西定为未得之地，好，我们未得之地很多了，像香山啊，还有金山等等，很多地方都是未得之地哈。然后关西是一个客家庄啊，客家人是台湾第二大群族啊，大概有466啊点九万人啊，在我们所有人口数里面啊，应该是5个人里面有一个。但是只有0.5%的人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的信仰跟救主，可是这0.5%里面也不是全部都是真耶稣教会啊。哦，我们可以想说，客家人里面有99.5%的人都还没信主。哦，那路加福音这边有提到哦，就是一个律法师啊，他在问主耶稣，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很多信徒来教会听道理、来守安息啦，哦，那好像感觉到我这样子已经不错了啊，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可是后面呢，主耶稣还有一句，就是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从别的经节里面，就是说你要其次，你要爱人如己啊。除了你爱神之外，你要爱人如己，这一点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接着你就要做这件事情啊。那你看得到神吗？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我们感觉得到。可是我们的灵舍，我们看得到，我们也感受得到，就在我们周遭而已哦。那谁是你的灵舍？小弟去过很多教会，跟他们分享或领会哦，有一种深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教会以往跟邻里之间的互动比较少。哦，那我们曾经问过同龄，你们隔壁住谁？我也不知道，就常常看到。你楼上住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哦，楼上楼下左右都不知道。可能你跟他这样子迎面而过几十年了，你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我们跟我们的邻里之间缺乏互动，所以要与邻里建立良好的关系哈。然后我们早上也讲过，福音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哦，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教会策略不多了，然后教会很多地方没有做。可是反过来说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当我们在提出教会做的少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教会啊，我们就是教会一份子啊。所以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哦。小弟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关西啊，因为我有朋友住关西，那没想到关西也刚好是我们的福音点，我们要开拓。所以小弟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18年前就开始跟关西当地人接触。然后接触我就协助他们有很多的义文活动。好，我18年前就开始跟他们有所互动啊。然后帮他们办很多的义勇活动，跟他们规划很多事项哈。所以右边从2007到2023，我在那边帮忙他们很多的这种义文推广。然后左边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鹭江教育基金会邀请小弟去谈我和关系的美好关系哦。就说一个艺术工作者如何去看乡村哈， 用我们的眼光来谈谈他们的建设跟他们的乡村。所以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专业跟当地人做结合。左边是他们的刊物哦，牛兰河河畔，它这个是应该是每个月有一本哦，它也报道我们在那边推广的现况。然后右边是我们办的很多活动哦，跟艺文有关哦。我们还是要提出来，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最终目标是传福音。就像我们教会有义宣一样，我们不是要医人的病啊，是要医人家的灵性啊，灵命啊，哦，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它都跟我们的福音是能结合的，哦，然后我们教会通常有我们传统的福音工作，哦，包括我们比方说要发传单，这些都是传统的福音工作啊。那这是他们刊物里面专访小弟的文章哦。他把当初我为什么去关西，以及我在那边做什么，有一篇完整的介绍哦。也就是说，我已经融入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你要去当地开拓，你一定不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跟我无关。你要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去认同这个一块土地，他的一切好跟不好，你都要认同。这里的人，你必须要去关怀。哦，不要把传福音当作我唯一的目标。跟目的，如果是这样子，你的爱付出一定是打折扣，你所有的事情都很现实，只要他不听，他不信，好像我就白忙了，哦，不要有这种念头。有一天小弟收到一个通知说我要去领奖，哦，我成为关西十大艺术家，我吓一跳，我都还没有在那边住了，我只是在那边买房子，哦，就已经被他们纳入了，成为他们的艺术家，哦，然后还有一次是看到了关西政治把小弟列为关西里面重要的人物，哦，我都觉得很惊讶，我都还没有正式成为那边的人。就说你在做，其实大家在看，哦，那种乡下关西被列为所谓的偏乡，哦，镇上只要一点点小事情风吹草动，全镇的人都知道，好坏都知道啊。所以你在那边你要谨慎谨言慎行，哦，你的一切都要以基督徒为标准，哦，那这个是 几任的镇长，我们办活动都会请镇长来关怀，哦，右边这个是我们的义宣在关西教会，哦，那时候还没成立教会，请镇长一定要来关心，哦，我们跟镇长说我们这边有很好的义诊，镇长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了解，哦，镇长就真的拨空来了，哦，2009年的时候，小弟是中和的宣道谷北区宣道的开拓谷、哦，那小弟知道关西要做开拓，然后我们本来要租一个房子，哦，一个月一次的月不到，怎么想都划不来啊，因为一个月用一次啊，那个房租一个月要10000多块啊，哦，怎么看都划不来，就跟那人商量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关西买房子，然后提供给教会当开拓点，哦，没想到那人说你赶快去找啊，哦，那就顺利的就找到这个点，哦，那有很多亲朋好友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突然发财了，你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买房子，我说没有啦，我没有发财，学校的薪水是固定的，哦，那就有人就问了，那你是玩乐透吗，还是玩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玩，我只是很想要在这边做工而已，哦，所以我们就买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的开拓点，哦，一个月有一次的开拓活动，哦，福音茶会，哦，我们这边看到很多传道都有来，哦，这边来的传道小弟记得很多很多了，哦，包括神学生都还有来这边帮忙，哦，哦，这是陈立龙传道，哦，还刚刚高明成传道，很多很多同工都来过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我们每个月这样子的月步道了开拓点之外，经营了大概6年多，将近7年，哦，然后传道就建议了，就是在街上，哦，能够租下来，他的原因是街上可以挂招牌，小弟住的这个社区没有办法挂招牌，你挂了也没人知道在哪里，哈，所以确实是有它的必须啊。啊，你有招牌，你要找教会容易。后来我们大概第7年就 就在外面租房子哈，这是我们当时岳步道的情况哈。啊，那时候来的慕道者也蛮多的，就是这个地方哈，中山东路57号。就房东看我们，哎，租下来又人来人往，这么多人，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念头了，就是要怎样涨房租了。我们都已经没有钱，还要涨房租啊，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不租了，我们再想办法不租了。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啊，大概过了3年，那个房子到现在租不出去了。我们帮他算，他至少损失100万以上哈，因为他的贪心让他没有办法收入哈。那关系在当时新竹小区的负责人很多次会议，最后一次是决定到底关系还要不要开拓。啊，那福音工人是很舍不得，因为你要一个开拓点，要把它关掉容易，你要再开始是非常难的。所以当时新竹小区的负责人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会议，哈，大概是第三次了。我们看到红色的那个19:18的契机，哈，这么多人投票的时候，有19票认为再试试看，18票认为关了算了。哦，就这么多的一票的情况之下，让关系再试一年，哦，就是2020年那一年。那其实关系已经开拓30几年了，哦，至少30年。哦，2020年那一年是关键的，就是有可能关了就没有了。哦，那他们就因为多了一票，就同意再试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成立了工作小组啊。哦，我们就关系成立福音中心。然后隔一年成立祈祷所，好，再隔一年成立教会哈。圣经这里有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哈，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哈。所以每次都想到19:18了哈。当你有点灰心丧志的时候，你就记得这个数字，哦，神一定会特别开路哈。关系地区有这么多信仰，哦。左边是一般民间信仰，右边是基督教、天主教，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每个地方都有传福音的困难度哦。小弟去过那么多教会，几乎每个宣道鼓都讲一样话哦，传福音好难，好像没错哎，我还没有听到传福音好简单，我没有听过一个一个教会说啊，我们这边好好传福音的，我没有听过，所以这个很正常。但是再怎么难，你都会看到别人怎么传教，别人也是走过那段路了哈。关系是一棵家庄，你看他这边也有长老教会、圣洁会、天主堂了啊，很多啊，他们天主教很多啊。那小弟当时就提出一个哦，就是得救的教会必须要常常开门。好，我们后来租了那个中山东路117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有聚会才会有人在。好，哦，那如果没有聚会的时候，门是关着。当地很多朋友问我说："哎，江老师，你们教会好像门大部分都是关着。"哎，我说："对呀，有聚会才会有人进出啊。"他说："很奇怪，几乎一个礼拜看不到你开几次门。哦"好，所以小弟就把隔壁115号租下来，一楼先当教室，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起来这边都有人在活动。然后教室同时把学员带到隔壁教会去，哦，就在隔壁嘛。哎，来教会喝个咖啡，喝个水，哦，就是你要让教会的开门率增加哦。所以这边有提到福音工人要走出去，要主动一点，跟人建立良好关系，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你去买菜的时候跟那个菜贩杀价，哦，这个芹菜50块，你硬要给他杀到15块，改天你发传单，他要不要拿？绝对不拿，哦。他怎么看待你？这个人贪小便宜哈，或者是你买完菜，你跟他说啊，主耶稣祝福你生意兴隆，好，他听多了，他会觉得，哎，你蛮温馨的，还祝福人。你下次拿传单说你来教会走走，他比较愿意吧？还是杀价杀得很痛快，就跟你来了？应该不会吧？所以你平常跟人家的互动，其实就是树立一种口碑啦。好，人家对你的印象是从平常就建立的。那你要让慕道者走进来，他才有机会跟神建立关系。你去外面发传单，不管他怎么跟你聊，他不来教会还是不行，因为最终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殿来哈。 主家布道几乎是我们每个教会一直都会去执行的哦。关西是一个长寿村，我们的旁边的很多长辈哦。那个，你看这画面上里面，不管站着坐着，这些人都90几岁了。你看不出来，因为他讲话还是头脑清楚啦，声音洪亮啦，因为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长寿村。为什么长寿村街上8点以后店一家一家关？你大概9点就吃不到宵夜了，因为全部人都在休息，早早的睡，早早起床，3、4点就有人出来运动，到田里工作。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圣经说让他们主享长寿，其实重点就是希望救恩显明给他们。如果他们只是长寿，其实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也是枉费。那这也是前几天我们去的，你看右边这两个婆婆。一个94岁，一个93岁。94岁这个婆婆说：“我跟你讲，我还去采茶了，现在还去采茶。94岁，我一天工作下还有3000块收入，然后很得意哦，我还有3000块收入，也说的也是，我一天没有3000块。”她就是这么样的健康开朗啊，这个也是我们客家精神。这里经常都有那个将近100岁人在这边聊天。那有人说客家人很难传，确实是。但是你也不要因为难传就打退堂鼓，还是要积极。我们先看右边这个肖贝贝肖妈妈，她就是当地人。我们去一段时间之后，她就来慕道。有一天，她召集全家人，就说跟儿子讲说，今天起你爸爸跟妈妈不拜祖先了。你们要不要拜？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自己决定。你不拜没关系，要拜也无所谓，因为他没办法去左右他的小孩子的信仰。他一直强调说，我们不会再拜了，我们要信耶稣。所以这时，这个肖爸爸、肖妈妈哦，肖贝贝他们就一起来慕道，一起受洗。肖贝贝到90几岁还骑机车自己来教会聚会哦，有些时候还载农作物来教会跟大家分享。那肖贝贝也做异梦，神带他到天上去。那石贝贝、石妈妈也是传统的客家人，最早去的时候他们都无动于衷，过了10几年以后，终于感动哦，还问说：“除偶像要钱吗？”他希望他家偶像除掉，然后后来就说没有了，我们这个不用钱的哦，他们都来信主哦。那石贝贝、石妈妈也很虔诚哦，80几岁。那曾弟兄他本来是庙祝啦，在庙里面工作的，也是这样子，后来接触到信仰，来教会慕道，后来也受洗了。现在几乎一个礼拜有好多天都在教会里面。虽然他行动不便哦，小时候可能有身体上的问题哦，所以他也没有工作。他自从来教会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从以前看起来像那种身体很薄弱这样子，随时都没办法做什么，但现在看起来很健康了。那他也是客家人来信主的一个个案哦。回归羊圈哦，我另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哦。关西有很多外教会的人进来，我不知道我们新义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子，而且小弟发现越来越多外教会人进来了。好，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然后有很多同龄看到外教会来的人会有点担心，说不知道怎么跟他交通。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只要把圣经拿来看就好了。你根据圣经呢，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是有根据的。可是他们来大部分就会讲说，只要有信就好啦，哪个教会有什么差别，都是信耶稣。可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样写的。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心腹也只有一个。教会是末世的方舟，方舟只有一艘。一个教会必须具备3个条件，一个是真理，再来是圣灵，再来是神迹了。这个教会从古至今，它到底里面有没有改过了？我们本来就没有圣诞节，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圣诞节？我们有洗脚礼，为什么他们没有洗脚礼？他们把圣经改到了找不到天国的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他一定是没有圣灵才会这样改啊。 有圣灵同在的教会绝对不会去增添或删改教会里面、哦、绝对不做这种事情，对不对？那因为有圣灵同在，然后你也有真理在，一定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小弟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很多外教会的老师他就会说，哎，奇怪，你们教会好多神迹哦，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们认为圣灵是特别恩赐才有，所以没有是正常、哦、所以只要你不是在真耶稣教会，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模棱两可、哦、那这个我们出去的时候又遇到的其他教会的人、哦、通常都是这样子，都是拜耶稣的，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很简单的，你就问他说，你有圣灵吗？没有啊，我们牧师说没有圣灵是正常的啊，好，因为那是特别恩典。可是圣经怎么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了。你这辈子信耶稣基督，可是你没有耶稣的灵，你就不是基督徒啊。好，最后主耶稣会说，我又不认识你，你说我天天都喊父啊父啊，我不认识你啊，因为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啊，你连圣灵都没有追求啊。好，所以你信归信，你不是基督徒啊，也不是我的子女啊。我们还是要以圣经为主了啊，包括那个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没有圣灵怎么进神的国啊？不是我们能说的就算啊。医院步道，我们新竹小区有在中国医了啊，中国医做这个医院步道。我们新竹小区教会都会轮流去那边啊，轮流到中国医去做医院步道。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接触到很多病人病友，然后借此介绍耶稣、啊、有些人就这样来慕道了、啊、然后关于教会旁边有一个信心日照，走路大概两分钟就到了、啊、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到信心日照去、啊、每个月都会去。其实我们去的重点不在那些住院、哦、就住在那边的那些院民、啊、就是以服务人员，因为他们是健康的人。里面每次看到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这些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病人或者是身体不好的人，他们很辛苦的照顾，看到我们去又好像看到阳光啊。所以这最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这些服务人员、哦、照顾人员、啊、然后我们跟他们互动非常好、哦、这些照顾人员我们跟他们互动相当好，我们不断的去哈，多少他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是怎么样哈，因为就在旁边嘛。我们有少特班呐、啊，有神学院学生呐、啊，我们都带他们去，包括什么哦，那个大专团契，我们都带他们去，让他们去关怀这些人啊，同时去接触啊，看要怎么跟他们陪谈哈。然后他们，我们一个月至少去一次了哈。然后也有些时候是安排见证，也是带动唱哈、哦。像右边这是小弟见证我信主过程哈、哦，他们也很认真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所反应，但至少我们尽力做啊。那除了传统的布道活动之外，要创造使人走进教会的机会，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关系，我们提出一种叫做轻福音活动。啊，轻福音就是说它不是它有别于月布道啦福音茶会。它是比较着重向生活化的活动，可是生活跟信仰结合、哦、我们就是说你生活跟信仰不能脱节，那可是你信仰也不能跟生活脱节、哦、好像有人在灵修过程中都忘记了怎么样跟生活做一番的那种连结、哦、那主耶稣在啊，论八福也好，在很多地方在传教的时候，也是会关心这些人到底要吃什么、啊，不然就不会有五饼二鱼的存在哈、啊。那、啊、因为教会一楼是空间是很空旷的，我们就希望它变成一个展示空间哦、啊。那小弟在关西啊，教他们当地的人画图已经有16年，就是我在学校下班礼拜六聚完会我就。赶车赶过去那边教，礼拜六晚上嘛没有事，就教当地人画图。那前后有大概300多个学生哦。那这些学生没有去教会，你怎么说都他都没有感觉。 啊，所以我们就跟教会做一个协商，一楼来布置展览，每三个月换一次展览哦，成为一个很有气质的空间哦。所以关系人说，关系有一个最有气质的地方叫关系教会，一楼有画作，有灯光，有赞美诗哦，还可以在那边泡茶喝咖啡哈、哦。我们是三个月就会换一次哈、哦，然后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这些学习的学生啊，哦啊，因为他布置完，他就会对教会熟悉。还有一点，他会请他朋友来看他的展览，好、哦、像这个展览者，他就邀请他的邻居哦，四十几位进来，哦，他们可能生平第一次到教会，就是来看他们的作品。然后我们就请福音组待命，来了你就要跟他们陪谈哈。哦然后每一次就会有一个开幕，哦，我们看到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位是我们的同龄哈、哦，其他都不是信徒，好、哦、让他习惯到教会，因为客家人要来教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困难。曾经有一个学生来教会出去，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会问他，哎，我看到你去教会，你去教会干嘛？啊，一路上有人问到家里面的人说：“听说你去教会，你去做什么？”好、啊，这不是关心啊，这是干涉了、啊，因为他们去教会，一般的人都不认同。那因为这个展览有很多人是从外地特别来看哈、啊，因为他们的出现率频率高了以后，他们对教会越来越熟悉了，他也知道哦，关系教会的教牧是谁啦。啊，谁是老师啦？谁是传道啦？哦，他们越来越熟悉了，在路上遇到都会喊：“哎，教牧，哎，就是先跟人建立关系啊。哦”然后我们也帮关西高中办百年的那个校庆的展览，也因为你跟主动跟他们活动连结之后，我们的营队要去借他们的场地，校长二话不说，好，借给你们。等到我们要跟他付钱租借场地，他说不用了，啊，不用，你们不用付钱。哦，我们要知道学校要借给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哈、哦。可是你不主动跟他们连结，未来彼此是不太有共识的哈、哦。这是我们在关西高中办他们的百年校庆哈、哦。然后有一次，小弟跟屈负责传道，还有几个同龄十几个。大概17个去印尼哈、哦，去关怀我们在关西的，哦，从印尼来台湾工作信主的一个同龄，他回到印尼了。我们承诺说一定要去印尼看他哈、哦，所以去之前小弟就先规划一个关怀之旅，哦，才为印尼的展览。小弟一路上一直拍完以后就回来发给教室的学员说，一个人画一张家庭作业。哦，印尼很漂亮，虽然你们没有去哦，你们就画。然后画完我们就办一个关怀之旅的特展，然后这特展在我们关西人的脸书上面我们就一直在宣传，关西人里面大概有将近4万的人哈、哦，他们都看到关西教会在做什么、哦、我们就这样说的，新义区里面每个人都知道新义教会在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来没关系，但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资讯非常的积极，一直往上放哈、哦。然后这个展览里面陆陆续续来看的，不管是同龄或者是外邦人来看的，有将近300位哈、哦。所以你要让人家进来没有那么容易，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吸引人蛮多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画的那个印尼的风景哈、哦。也有很多印尼移工啊、哦，他那个看护工来看得很感动，哇，这是我们故乡的风景哈、哦。因为他们来台湾工作，其实没有什么人会关心他。跟他们互动也少，加上语言不通哈、哦。然后小弟就请那个资讯股一个礼拜一定要在关系人上面放一则消息，不断的介绍啊、哦。也就是说，关系里面的这些证明，他可以很快就接触到教会的活动。一个礼拜看到一个礼拜看一个啊、哦，他们已经习惯了，从陌生排斥到已经习惯了哈、哦，他们可以知道关系教会有很多很棒的活动。好，那这是印尼朋友哈，他们来看哈，这边都是印尼朋友哈。但是开幕茶会的时候哈，有将近哦，就是我们的一楼几乎是客满的了，哦，那我们也请人专门写新闻稿 发布在这个脸书上哈。然后右边是我们开幕茶会，我们有活动一直都有，每三个月一个档期啦，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往脸书上放。我们去发传单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是关系教会，我知道哎，你们又办了什么活动？我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啦，啊，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至少你看得到嘛，看久就习惯了，那个人的那种印象就累积了。这些朋友也是因为来了以后就变成来教会好像回到家一样，很习惯，甚至他们招呼人的时候，你看起来以为他是信徒哦，一点都没有陌生感哦。有一天我们礼拜五聚会，突然有一个先生穿蓝色衣服，这个说我要来看展览，我说很好，但是你先去聚会好不好？他就上去聚会了，聚完会又下来，小弟就帮他做导览哦，他很感动哦。你家关系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哦？对，然后地方电台有线啊、哦，那个有线公司他们就会定期来采访，然后在新竹地区播放啊、哦，关系教会有哪些展览，有什么活动这样子啊、哦？那这个一直都有报道哈、哦，我们教会在当地的曝光率非常高啊、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反应都很好。然后三样教会的硬体资源哈，周日活动，我们在那边办了很多义文活动哈，因为关系你要接受到这些训练很难，可是我们有的是人才跟物资啊，他们来学又不用学费，又可以学专业哈，所以他们很高兴也很踊跃，哦，每一次活动都客满，那因为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介绍教会。啊，他们也会问，哎，教会怎么都没看到耶稣像？对啊，我们教会本来就没有耶稣像啊，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啊。啊，那只要他提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回应他什么问题，也就是要创造机会让他进来。而且他们进来都不是一下就走啊，那一个活动都三个小时啊，啊，都有三个小时可以跟他聊啊。我们周日几乎一段时间就会办一个，啊，虽然感觉上。假日都很忙很繁忙，但是你就会过得很充实，因为你知道你在为什么忙啊。那有的人是全家都来学啊，这个我们有很多梯啦啊，有很多梯的活动。这个小小美术家，我们这里面就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就有四个小朋友来慕道了。啊，他就跟家里讲这里很好啊。啊，我记得他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四个人哦，很认真的学。啊，学完他们就像这个小女孩也是啊，她来学完又跟妈妈说教会不错，她要来。妈妈每个礼拜骑机车送她来这边聚会，参加我们宗教教育，然后妈妈也来慕道了，啊，很认真求圣灵。很多人就很好奇啊，你们办这些活动跟信仰有关系吗？我说信仰跟生活怎么可以脱节啊？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连结吧，是你自己不会连结。以至于你觉得他是脱节的啊？应该不是啊。哦，我们看主耶稣的行踪里面跟生活是完全结合的啊，是完全跟生活结合，没有脱节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当时参加小小美术家了啊，以后这四个每个礼拜准时来教会参加宗教教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求圣灵很认真啊。包括什么，我们要去发传单，他都跟父母亲说。我们要去教会跟他们去发传单、哦、我们明明知道客家庄这个是很难的，家长都认同，因为家长也来教会看了，不错，小孩子确实是成长了，而且不管是言行举止都改变了、哦、所以他们反而、哦、把教会当作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办学生比赛，小弟第一次办儿童的时候，我是用一种试办的心理，因为那边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他不会来，他也不方便来，年纪大、哦、要来我们也会担心他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也不可能这么多年长者一个个去接送，如果接送家人不跟着来，你也是会担心这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因为年纪毕竟太大了、哦、有八九十岁，九十岁的这么多、哦、那年轻人出去打拼啊，拼经济，那只剩下小孩子了、啊，所以我们就锁定小孩子，然后先办儿童写生比赛。原本以为可能没有人来，没想到，哦，你看那个当时的一楼的地方是坐不下，一直快要坐到外面去哦。 等儿童的部分，哎，你掌握到以后，我们就来试办大人哦。这是小弟又来办一个大人的学生比赛。本来我是要办当地的哦，比较区域性的，没想到选手从哪里来？从彰化园林跑过来比赛，啊，从木栅，啊，从土城板桥。他们怎么样得到讯息我不知道，他们从这么远跑来这边比赛哈，而且五点多就在门口等了，哦，我们觉得很讶异啊，因为我们是办关西镇活动，竟然来自全省哈。那边的天主堂有一个神父跟他们信徒说，我们来办写生比赛好不好，因为写生比赛很吸引人，他们信徒说，我又不是真耶稣教耶，我们怎么可能成功，哦，那神父说，哦，那就不要办算了，因为没有办法办哈，但是我们办的时候，他们全部来了，他们那些天主教徒跑来比赛了，啊，因为他知道真耶稣教会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谨慎，都非常专业哈。福音车第一次是在关西教会启动哈。左上角这些都是天主教徒啦，他就是他跟神父说，我们又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就我们办活动，他们就跑来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比赛的人是专业画家。我们没有奖金还能吸引到专业画家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要让这些人进来有些时候没有那么难啊，你总有一个他需要的东西哦。那这次我们中午哦为他们准备便当哦。那到下午的时候其实就是福音茶会嘛，颁奖典礼就是福音茶会，因为什么，你要介绍教会让他认识啊。哦，我们一样有献诗啦，有很多活动哦。还有这个有奖征答，专门讲西洋美术史里面的宗教绘画，啊，比方说最后的晚餐啊，啊等等。当他们拿到奖品奖状的时候，是奖状会一辈子在他家了，啊，这是我们写生比赛的大合照，啊，那小弟后来想说是不是可以小孩子的活动多办，啊，我就办了第一届的着色比赛，啊，着色比赛我们先画一张图，然后大量印刷，然后发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可以算多少人参与，哦，当然这活动非常引起共鸣，啊哦，这里面的这六项我们就没有时间介绍，哦，他们作品送过来之后，我们评审完就邀请他来领奖，哦，有一次卓兰的福音中心跟小丽联络说，我们想要办活动可是怎么办，我说你先从着色比赛开始吧，好，那你前置作业其实就交给专人帮你负责，我就帮他规划啦，很多东西规划好了以后，他只要发出去作品回来评审就是颁奖典礼嘛，所以教会做的就是颁奖典礼，甚至你可以知道多少人会进来，像卓兰的着色比赛有400多个学生参加，哦，那我们关西发出去的纸张有将近1000张，哦，就算有一半人参加有400-500个嘛，哦，什么人可以来教会，就是得奖的人才能进来，你只有得奖才能进来教会哦，哦，不然你是没有资格进来哦。那有一个情况就是得奖的人不是一个进来，因为儿童领奖都是全家出动，所以我们如果锁定30个人得奖，一定超过50个人，哦，我们有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哦。第一次果然有50多个学生跟家长进来，哦，我们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人要接待，要跟他们陪谈，然后连学校的校长都跑来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学生得奖与有荣焉了，啊，专门来观礼，哦，那个学校的校长得知要颁奖，哦，就很认真跑来，哦，我们一样有儿童献诗啦，还有介绍教会啦，哦，还教他们得奖者的学生跟家长祷告，哦，哦，那我们其实也是办地方性的，不知道为什么永和的学生也比赛了，也跑来领奖哦。起初我不太熟悉他们是谁哦，因为他们在陪谈区跟人家泡茶，还会招呼人家，哎，过来喝茶，过来喝茶。我也是外地的同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外地来领奖的哈，哦，已经完全融入在这个环境中。这个也是从永和赶过去领奖的哈，哦，然后就问教会的事情，一问都1-2个小时。哦，因为他们生平第一次到教会，很多得奖者在外面拍照都不想走，哦，因为到教会来感受不一样了，跟他们从小到大的印象不同，哦， 然后第二届着色比赛是最近的事哦。我们请传道致辞，我们就知道了嘛。传道致辞就是我们一般教会的模式哦，让他们习惯也知道，哎，教会是怎样。我们有儿童献诗哦，然后也有综合奖品，因为他们很想要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奖哦。不管是学生、家长或老师都很在意。这是他们的作品，这是第二届的哈。颁奖我们请传道、长老跟宗教教育的老师来颁哦。最重要的是，我们请教牧介绍教会20分钟。你看，我们出去发传单，他跟你讲话可能不到2分钟，可是今天他坐在台下听你讲20分钟教会的事情，哇，很认真听哦，哦，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很认同哦，教牧讲得非常的仔细。那我们再请教育股。啊，诺言老师来讲20分钟的宗教教育，所以这40分钟对他们来讲不得了，完完全全把教会介绍给他们了解啊。然后我们连结束都有祷告啊。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说现世的小朋友里面，1、2、3、4、5、6、7、8、9，九位里面有7位是慕道学生啊，就是我们办活动吸引他们进来的，这里面只有2个是我们信徒。哦，因为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小朋友嘛，哦，那他们也很喜欢在这里唱诗活动啊。这小朋友参加之后，我们才了解他家庭有状况，就去访问，啊，他也被家暴了啊。然后这小朋友后来我们就关怀他，他开始来教会慕道，慕道连同他的外婆也一起来了哈。这是后来，这是他求圣灵。哦，就是我们透过这种活动让他来教会认识，哦，这些人，然后认识教会的环境，接着就是让他认识神。哦，那我们有一个厨房，我们叫他恩典厨房，哦，我们请了很多老师随时教我们，哦，这些技巧。一来是要教同龄接待能力，比方说我们关系教会现在黑糖糕做得非常好，各位有机会来，哦，我们一定请他们准备来接待你们，哦。然后一来就是我们开放一个名额让邻居来学习，哦，这名额中有一部分是要给邻里来学习，哦，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哦，每一次都会有邻居来，然后非常感动，哦，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哦，啊，我们用的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爱协会主办，关系教会协办，哦，意思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有个协会是关怀全台湾的，哦，好像我们办写生比赛也是，那么多地方也是希望他未来你去哪里都有这耶稣教会，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教会哈，哦。然后不管什么活动，就有一个年龄层哈，哦，从大到小。因为我们一个停车场很不错，我们就定把它命名为福音广场哈，哦。小弟在那边规划了好几场的二手市集，哦，啊，很多人不知道，就说，哎，关系教会要做生意耶。我说如果关系教会做生意，主耶稣会出来掀桌子的，我们怎么会在教会做生意？通常会有不一样的生意的人，就是他没有参与的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会有生意出来的人一定是他没有参与，因为我们要办任何活动都会跟我们的同龄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办活动，他的目标宗旨在哪里，一定会讲很清楚。所以你听到的生意一定第一个不是我们当地的教会同龄，可能是某个教会，哦，听到我们要办活动，哎呀，关系教会要赚钱，我们没有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陪谈区里面，我们就把福音功能集合在那里。他如果不是买东西的，你就招呼他坐下来吃东西。吃东西我们有泡茶区，就有咖啡跟茶，就跟他们谈信仰。连路人进来你都要接待，哦，你要接待这些客旅，哦，所以我们的泡茶区一直都有人进来，哦。好几次的二手市集，我们资讯股问小弟说，只是怎么办，都在下游，说很好啊，当主耶稣把空气中的灰尘洗干净之后就是最好的日子啊。但是有好几次是早上还在下雨啊，我们要在这广场布置啊。我从家里到教会大概5分钟，骑机车5分钟，其实我心里面也是会担心，因为我出门的时候还在下雨。好，那资讯股问我有没有备案，我说没有呢，我只有看膝盖厚不厚而已啊。啊，你祷告够不够而已，我没有第二个预备方案，没有。到了教会还在下雨，怎么办？这是要怎么布置在户外啊？大部分要搬出去，在里面祷告完，雨停了， 然后你就看到教会的上面天空是晴朗的，外面还是黑色的，布置完开始的，一直到下午三点结束开始下雨。好，跟小弟早上说我们那个篮球比赛排球比赛一样，你如果没有做事工，你就看不到神的作为啊。很多同龄一直讲同样的话，我都不知道神在哪里，因为你没有做事工，你怎么看得到神在哪里？好，我们第一次就跟里长讲说，里长你要帮我离定十户最贫困的家庭，因为圣经教我们要去爱你的邻里嘛，你知道善不去做就有罪了嘛。关系教会虽然还欠1000多万，可是我们不是到有钱才去做这种事啊。况且二手市集是不用成本的，都是别人捐赠的嘛。那里长就很在意啊，我们确实就第一次的收入就分成10份，每一户5000块，请里长带我们去关怀最贫困的弱势团体，一家一户的这样去看，传道福音工人去拜访，然后有些人我们是日后都有去跟进，然后甚至还有人就来慕道。第二次我们也是一样的哦，看到这个各位就很好奇，他们戴安全帽。我们记得有些人我们就发传单好多次，怎么邀约什么活动都不来，然后一听到二手市集，自己骑机车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很好奇为什么二手市集比福音重要。然后你跟他讲，哎，安全帽拿下来慢慢逛了，要不然来喝个茶，不要不要，我等一下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还在那边逛了。我不知道二手市集对他们的那个吸引力是这么强。那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叫我们行善，这是神叫我们预备所行的。我们不要把圣经主耶稣交代的话忘记了，我们是一个爱的教会，可是我们行善不是在你有条件的时候才去做的。我们再来第二次，就是把收入发给关西九所国小的清寒学生，发公文去请学校去物色一个学校3位最贫困的家庭的小孩子。很多学校反映说，我们收到都是那个成绩优异的啊，怎么会有清寒的？很不可思议耶，你们教会跟人家不一样。他们甚至以为是诈骗，怎么会有人愿意帮助这些清寒学生然后九所国小都来教会领我们的奖学金，我们有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可是他们来的时候，奖状上面不是写清寒，是写勤学奖所以他们这辈子可能第一次拿到了奖状是勤学奖尤其这个里长从头到尾都跟人家讲，你们有空去教会，教会好好里面人非常非常的有爱心甚至里长很怕我们忘记他了，因为有活动一定要提醒我他也会在他脸书上面一直写真耶稣教会怎样然后甚至里长连他太太都拉来的，一直参与我们活动那第三次我们是颁发给关西3所国中1所高中的奖学金也就是说关西从小到大的学校我们都跟他们连结了然后这个学校有很多学校的老师主任都很压抑怎么可能有人要发给他们，他们是边缘人各位应该可以联想到家境好的人可以去补习，学业好也是正常那这些学生就是边缘人根本就没有人管所以他成绩不好不是他不爱读，是根本没有人照顾所以有的主任老师就很压抑，就跑来看了，要亲自来了解是真的吗，是有奖学金吗那你看这些小朋友们拿到奖状，有的很压抑说我这辈子还可以拿到奖状，还要被鼓励然后国中学校就颁发给我们感谢状，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了了，一个教会愿意为学生付出连同他们的那个学校脸书都有特别报道这是最近才办的关系有爱缺你不可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因为起初教会没有办过，参与的人并不多，在观望，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我哪知道你要干嘛，等到你越做他越了解以后，他就愿意参与。我们平常关于教会的人，我们的信徒数是59位，周间能够出现的人只有10几位，可是我们的访问团来的大部分都是周间，一个礼拜最多可能有2团到3团， 就是这十几位接待哈、哦。我们办活动也是刚开始人参与的人不多，啊、哦，到后来越来越多了。这次的活动哈、哦，然后小弟印象最深刻是每次募集物资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不够，那个纸箱才几个。可是到我们布置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几乎桌子放不下，桌子下面都是物资，然后外面也放不下了。哦，你才短短时间，从你感觉不够到根本没有地方放，不知道从哪里来。哦，让我们想到那个器皿装油的故事哈、哦。然后民众很高兴的，因为我们东西都卖得非常便宜，有的全新的也是很便宜，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在于收入啊，因为收入也是去帮助李明啊，他们买到很便宜的东西，甚至有人是全家都跑来买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给关系一个食物银行，因为他们发起一个救助100多户贫困家庭跟弱势家庭，啊，这边也有一个食物银行，啊，我们收入每个月就买物资过去，啊，这样子我们可以连续帮忙他一年多啊。起初食物银行里面东西不多，到后来越来越多了，因为关心越来越多人关心的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帮忙他们。因为我们具体的动作让当地人对真耶稣教会非常感动，非常感动，然后一听到真耶稣教会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学校的主任说啊，我们老师都在讨论哪个教会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这种事情那么有兴趣。结论是真耶稣教会是个很好的教会、哦、我们要为主发光、哦、你要在很多地方都要这样做、哦、然后着色比赛第二次、哦、有39位、哦、慕道者，就是未信者、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带学生去访问、哦、最后跟各位分享是访问，那访问最重要就是说你到了不同教会你就知道不管你去哪个教会只要是挂真耶稣教会都一样，可是小弟所访问的地方都是原住民教会、啊、因为都会教会实在太忙了、啊、那原住民教会还没到的时候你就听到赞美诗了，人家已经在门口欢迎歌就唱起来了，学生都会问老师我跟他们都不熟，他们怎么热情到这样子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对啊，因为他把你当作一家人嘛。啊，甚至我们去380他们都会把最好的水蜜桃留给我们，不舍不得卖哦、然后小弟也把我们在新关系创建的这个协会带到葵辉去、哦、那去之前有学生跟我讲说我先生、哦、这传统的客家人要进教会好像比什么都难、哦、我说没关系啦， 你到教会来如果你不适应你要离开也可以啦，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就一辆游览车啦，你来得了去不了啦、哦，你要离开我，我不知道你怎么回去哈、哦。没想到去里面听到赞美诗，听到见证，掉眼泪的是他先生啊。他认为他先生会很耐不住就要走了，就没想到他先生是里面心最开的，而且听到快哭了哈、哦。我们不要想太复杂，不要想太难了、啊，因为有些时候是神在带领的、啊。你什么东西都很难，就不用做了、啊，对不对？你就交给神，就是交给神了、哦、所以小弟跟葵葵这边我活动办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同龄真的很有爱，连你要离开的时候全部列队、哦啊、同学还有这些人好感动。而且你看这个小朋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哦、头上有一个疤，这个小朋友在不久前吧， 一两年前他在教会 的那个罗马公路上面被车子撞到、啊、不知道各位有听过吗，脑浆冲出来，头壳破裂，大概有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的脑浆冲出来，当他送到医院去，医生说这个根本就救不活了，那么严重、啊、头壳破裂脑浆出来，哪怕救得活、啊、医生用不好的形容词就可能变白痴了，哪怕他变白痴又活下来他也不会讲话了，因为那是语言区了，可是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这小朋友在那边唱赞美诗、啊、也就是说你再多的事情不如他亲眼看到那个被宣判不会活下来的小孩子就在你前面唱赞美诗在那边跳舞 所以去的人好感动、哦、 哦，小弟又带他们去雪乌闹教会、清泉教会，哦，反正只要是原住民教会，我们就去，因为他们的热忱是我们没有的，哦，他们那个全力以赴的态度是我们没有的。这是最近哦，石门水库一日游长兴福音中心，哦，我们办了很多活动，每个人最想问的是，到底有多少人慕道啊，多少人受洗？我们还是那句话。能够受洗，那是主耶稣的恩典，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少种而已啊，对不对？我们少种完以后，他要成长，也要神带领啊，也不是我们就有办法的。那关系教会在做小朋友的这个区块，现在有十几个慕道学生，等到他要受洗，可能要漫长的十几年，没有关系啊，你就是做了哦，不要去在乎说到底还要多久。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了。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大能尽心竭力。你就是尽力做就对了，其他东西都不要想太多了。虽然有些时候一场一场活动玩的当下是很疲惫的，可是心里面是非常满足的。我连回家路上都会笑出来，哇，感谢神，谢谢神的带领哦。那我们总是要团队的哦，你有很多东西你团队没有共识很难做。团队的共识不是一下子就能营造的，它是一次又一次慢慢凝聚出来的。哦，所以要同心合意哦。所以我们看这个照片哦，我们在关系里面是这样。当我们打扫的时候，那小朋友学龄前的小朋友自己就会去拿抹布了，因为大家都在做的时候他不觉得奇怪，他会抢着做，那个扫把都比人高了，那个抹布差不多还用椅子去垫哦，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氛围嘛，当大家都在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怪啊，因为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要出去发传单，连那个小姐妹那个背心一穿就快到地上了啊，就像大卫国王给他穿的那个战袍拖地一样啊。感谢主的带领，我们有愿助的心，神一定会带领啊。啊，人不在多，在意有没有同心。福音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你开始，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70首。